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新闻评论、李东生的人生轨迹、从谎言机构到暴力机构的无缝对接。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013年12月20日至2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决议还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以及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调查。欧洲议会决议直指中共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是由欧洲议会四个政党的56个议员联合提议的。议案投票之前，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施考特主持新闻发布会并首先发言，多位欧洲议会议员们在投票前的辩论中正义直言，他们在发言中确认在中国发生活摘良心犯器官罪行，指出活摘罪恶的受害者主要是大量法轮功学员，而罪魁祸首则是邪恶的中共暴政政权以及对法轮功采取的群体灭绝政策。他说，我曾看到一份名单，上面有350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残酷迫害下死亡。我以前说过，我还要接着说，根据有关国际法律条款，这构成了群体灭绝罪。来自立陶宛的欧洲议会议员里奥尼达斯·丹斯基教授认为，中共活摘器官是最令人震惊的罪行，是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特别是把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来源，更是双重犯罪，是绝不能被忽视的。他说，我们无法忽视在21世纪的今天，人的性命被作为器官移植和器官截取的原材料，这是二战和纳粹之后绝对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恶行，我们不得不发出警告，只有在中共断然杜绝这种事情的前提下，我们才会尊重这个国家，否则是绝对无法被原谅的。里奥尼达斯·丹斯基教授还表示，活摘人体器官罪行只有在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最可怕的意识形态国家才会发生。他说，我们必须用强烈的措辞来指出这件事，因为这种对生命蔑视的概念是从纳粹那里来的，这种概念认为有些人值得生存下去，有些人没有生存价值， 这种认为生命不值钱的观念和轻贱人命的想法，来自于21世纪最声名狼藉、最可怕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我无法相信中国人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近日来，意大利电视台、报纸和广播电台等众多媒体持续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2013年12月19日，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在参议院举办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听证会，应邀参加听证会的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以大量详实的证据与事实揭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骇人内幕。意大利国家电台 RAI 和意大利第一大报《晚邮报》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谴责中共活摘罪行。意大利《晚邮报》网站以“器官移植，中国停止非法活摘”为题报道说，中共器官移植的数量持续增长，欧洲议会和许多人权组织指出，中共正在非法活摘器官。报道同时引用了一段有关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调查的视频短片。在这段视频中，一名法轮功学员证实，他每到一个劳教所都会被抽血验血。意大利国家电台 RAI 新闻网站以醒目标题震惊报道，为了活摘他们的器官，囚犯被杀害，长篇报道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此前11月23日，有着280多万读者群的意大利第二大报《共和国报》在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评论说，活体摘取器官是恶魔行为。意大利《共和国报》报道说，你们知道吗？鲜有捐赠器官志愿者的中国，在短短几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大家得承受得住真相，因为有些恶魔行为，想想就足以令人胆战心惊了。他们杀掉一名器官匹配的年轻囚犯，摘取他的器官，然后以黄金之价卖给患者。证据，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想要什么样的证据就有什么样的证据。每周六上午，在意大利华人最集中的城市普拉托中国城中心的公园草坪上，都可以见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身影。11月30日，普拉托当地的两大主流媒体《国家日报》和普拉托电视台的记者来到公园的法轮功练功点进行采访并录像，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和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述了迫害真相，递给他们详尽的真相资料，让他们进一步了解。普拉托电视台的记者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状况感到震惊，当天晚上8点半就在当地新闻节目播出采访法轮功学员的节目报道。
12月22日，澳洲悉尼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悉尼西南部的中央商务和行政中心举行真相长城及征签活动，旨在向当地民众进一步讲清真相，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去了很多次中国的澳洲人约瑟夫在真相展板前站了很久，还主动地对路过的其他民众讲他知道的中国真相。他对记者说，他知道太多关于中国的大事情，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还有薄熙来都是坏男人，他们把大多无辜的中国人杀害了，他们不把人当作人对待。从南美来的一位先生听了真相后愤慨地表示，中共的暴行如南非的黑社会，只有南非的黑社会才会干出这种事来，把人毙了，而中共比黑社会更黑。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辽宁东港市法轮功学员滕秀玲屡遭中共暴力绑架、关押、酷刑折磨，已被迫害的失去语言能力。2013年9月16日，东港市公检法核魔以伪造的事实和强加的罪名将其非法判刑3年6个月，11月26日投进沈阳女子监狱迫害。滕秀玲现在生命危在旦夕。
吉林省农安县法轮功学员刘伟、张国珍、杨洪彪、修继学、常宝军、王亚娟、杨维娟、苏秀福， 2013年10月11日被非法开庭，近日被非法判刑7到12年。八位法轮功学员于2012年10月18日到11月3日被农安县公安局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劫价值共70多万元的钱物。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酷刑迫害，致使刘伟右小腿骨裂，张国珍左腿神经坏死，腿骨粉碎性骨折致3到4级伤残。被害人及家属律师纷纷上诉，控告相关责任人执法犯法。
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陆雪琴因揭露中共酷刑，自2013年5月2日被青岛警方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他身体状况很差，代理律师一直为他申请取保候审，青岛警方至今都一直拒绝。12月11日律师又一次到看守所见陆秀琴，发现他身体状况很差，生活不能自理，经常头晕。在青岛610非法组织的胁迫下，青岛第三看守所明知陆雪琴身体状况，仍然继续非法关押陆雪琴。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2013年12月21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再次踏上嘉义街头，壮盛的军容赢得嘉义市民热烈欢呼。这是天国乐团连续第三年受邀参加国际管乐节采街演奏。乐团指挥表示，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嘉义民众，把真善忍的精神带给全世界。游行采街队伍从中山路出发，经过吴凤北路、民族路，再走过启明路、体育路，终点是嘉义市体育场。天国乐团经过的路段几乎万人空巷，许多人还站在椅子上为乐团拍照。
12月14日与15日，印尼巴旦岛的法轮功学员在巴旦岛举办一系列的弘法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连续在多个地点展开演奏，把整个巴旦岛带入欢乐佳节气氛中，让当地民众为之雀跃，也感谢学员把法轮功真相告诉了他们。15日的早上，天国乐团在演奏前在帕姆克广场巴旦岛市长厅附近的草地展示了第一到第四套功法，壮观的练功场面吸引了民众的目光。接着天国乐团现场演奏，以音乐为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也提前为民众献上新年祝福。
12月17日圣诞节来临之际，北欧的芬兰 KSYK 中学一群年轻的高中学生们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功，并了解了中共对其超过14年之久的非法迫害真相。在学校的体育馆，西人学员西米卡女士对他们介绍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修炼，并详述其对修炼人身心的受益，提高修炼人的道德修养等好处，人们可以自由和免费得到教功。学生们学练五套功法，随后法轮功学员吴志平和朱洛新夫妇用自己的经历向学生们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律师介入，山东日照市不法警察恐慌。2013年12月18日，山东省日照市法轮功学员李建波的家属请到北京律师蒋元民律师到日照市看守所会见了目前仍然被劫持的李建波。第二天，蒋律师在李建波父母的陪同下来到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国保大队，找到办理该案的责任人秦玉京和孟庆峰，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对于北京律师突然到访，不法警察们有点不知所措，不是借口请示汇报离开办公室，就是故作镇定探听虚实。 据秦玉京和孟庆峰供述，之所以绑架李建波，是因为日照市的中共协党市委书记等一干人在2012年年底收到了大量的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信件，甚为恐慌。据悉，日照市中共人大副主任梁云爱向610警察大发雷霆，骂其无能，疯狂叫嚣一定要查出来是谁干的。该伪案已经暗中查了多时，由日照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王鹏举督办。在蒋律师去国保大队的翌日，东港区610恶人曾兆峰带领一帮人闯至李建波父母居住的小区，想谎言骗开家门，被李建波父母识破，拒开家门，骚扰一两个小时，眼看无果，才泱泱离去。
鹤岗市第二看守所铁枝棍折磨53名善良妇女。2002年3月，法轮功学员成功在鹤岗市电视插播了法轮功被迫害真相。2002年4月末，黑龙江省鹤岗市先后绑架四五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当时的中共市委书记、大贪官、好色之徒张兴福操控下，鹤岗市安全局、公安局、所有分局、所有派出所等直接参与了这场疯狂的迫害。七天七夜，大批绑架法轮功学员，上百人被非法劳教或含冤入狱，一个个温馨幸福的家庭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在公安局副局长张青春和第二看守所所长李树林的支持下，第二看守所当时对两个牢房共53名女性法轮功学员实施最残暴的铁枝棍酷刑。这种酷刑迫害得十分残忍，站不了，蹲不下，要去厕所，狱警不给打开枝棍。张迎春等被铁枝棍迫害六七天，陈艳梅、龚桂花、江月秋被迫害十七天，赵书香也被迫害十七天。十七天后被取下枝棍时，赵书香浑身软得像泥一样。几位好心人为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民众打水洗脸，扶着走路，他们是流着泪做的。拿下枝棍的人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有的人两腿不听使唤，很长时间站不起来。这种酷刑对人的伤害太严重了。善恶必报，原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第二看守所所长张青春61岁，负责主管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拘留所。他多次参与绑架、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特别是第二看守所多次给法轮功学员戴铁枝棍，手铐在枝棍上。在2008年夏，张青春心脏手术，2009年3月末脑出血突然死亡。韩树贵，当时中共鹤岗市委宣传部610成员，以现世现报，先是其女得血癌死亡，随后其本人也患重病死亡。张兴福，原鹤岗市委书记，于2006年因受贿案被双规。鹤岗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代理审判员陶丽君，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审判，并多次说过仇恨、侮辱法轮大法的话。2004年4月28日早，在自家五楼窗台擦玻璃时，从窗台坠下身亡。
又有千余位民众签名要求释放淳朴的村民。河北省涞水县涞水镇东南租村信廷超因送人一张神韵光盘，被中共司法机关绑架，非法关押，目前被汪判三年。一些老百姓知情后表示义愤，又有1176名民众签名支持信廷超，要求北京当局释放他。此前三批共2838名河北民众在要求北京朝阳区公安分局立即释放谢廷超的联名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自己的手印。涞水镇东南租村委会也出具了证明信，证明信廷超是好人，要求北京朝阳公安分局立即放人，并在乡亲们签名按手印的联名信上加盖了公章。据悉，涞水县公安和610的人员也一度与北京公安联系，表示愿意早一天把信廷超接回来。但后来涞水县公安局对信廷超家所在的东南租村村干部一再施压，逼迫他们把村民召集起来，在所谓我们被欺骗了的字据上签名。 2013年12月18日上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信廷超非法判刑3年，信廷超当庭表示上诉。
拦车救母被非法判刑，中共恶警施流氓手段。12月11日，中共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开庭，对仗义拦车救母的武汉青年攀登进行庭审，并非法判处攀登有期徒刑。其家人方知上当受骗，被中共公检法人员的流氓手段耍了。2013年5月8日上午，硚口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将非法拘留10天期满的法轮功学员黄海英劫持上车，准备再次绑架到洗脑班。当车行至拘留所大门时，黄海英的儿子攀登发现母亲被不明身份的人所劫持，于是拦车救出母亲。即使按中国现行法律讲，5月8日黄海英应获自由身并受法律保护，硚口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已构成绑架罪。5月10日下午，攀登刚离家不远，遭到硚口区国保大队陈志龙、蔡小兵、江然等人的绑架袭击。抵制中，有围观者报警，众人被带到武汉市汉阳区月湖桥派出所。绑架者陈志龙、蔡小兵、江然等人当时被放走，而被害者攀登被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非法关押在汉阳陶家岭看守所至今。事后，恶警陈志龙、蔡小兵、江然作伪证诬告攀登袭警，陈志龙耍赖说是被攀登打伤。面对诬告，攀登的家人及亲友聘请北京律师介入。面对事实，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不得不以事实证据不足，将案卷退回汉阳公安分局。律师的介入，使中共公检法负责此案的人员感到耍流氓手段不方便。家人多次遭到汉阳区派出所、检察院、法院等不法人员的骚扰，要求家人必须辞退北京律师，再请一个武汉律师，否则对攀登不利。谎言欺骗家人，劝其认罪，说什么认罪了好结案，一结案就放人，否则会无限期关下去的。可怜攀登的父亲、攀登的妻子，不知中共公检法人员是在用谎言欺骗他们，是在耍流氓手段。从攀登的被绑架、非法拘留、关押看守所，到非法庭审、判刑的整个过程中，中共公检法人员的流氓行径向人们展示的是中共流氓的邪恶本性。
恶人路，吉林省榆树市620恶手李凤林恶行路。李凤林男，53岁，原籍新庄乡直隶村人，家住供电大厦路西原种厂家属楼，现任吉林省榆树市中共协党政法委副书记，兼任610办公室主任。妻子陈秋梅原振兴商店下岗职工，女儿李英旭现在长春市汽车厂职工医院护士。李凤林自兼任610头目以来，犯下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特别是被他操控的洗脑班、黑监狱，打着法治教育培训中心的旗号，所有折磨迫害就是为了给绑架来的人强迫洗脑，强迫他们认同共产党造假的谎言，迫害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放弃做好人的思想。在办洗脑班期间，他都是场场不落、赤膊上阵，亲自掌控实施迫害。被他直接洗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有100多人次，其中包括教师、医生、公务员、职工、干部、农民、商店经理、职业员和普通公民及孩子等。2013年以来，又于8月和11月2次绑架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洗脑班每次办班都要找包家，所谓的陪护人员，后期多半都是李凤林亲自点名找他仇视大法的亲属做包家，因为用起来得心应手，又能得到经济实惠，每天工资100元报酬。每次洗脑班都是找来几个专门迫害法轮大法的从监狱、劳教所出来的邪恶的恶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轮番围攻，灌输邪恶谎言，或给强行播放迫害大法的光碟和佛教中的光碟，不转化就威胁、罚站、上绳捆绑、打骂、不让睡觉等等。 2012年8月那班，一名工作人员做转化时说，李书记指610头目李凤林带病坚持工作，特别关心你们，刚刚手术几天就来看你们，多关心你们呐，你们怎么就不好好想一想该转化了？可见李凤林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真是不遗余力。据知情者透露，李凤林于2011年11月28日在榆树班的洗脑班结束不久的12月份心脏病发作，后来去长春某大医院做了手术支架，花掉不少公款，人民的血汗，为邪党卖命迫害法轮功，旧病复发还不觉醒，还在干坏事，真是要与邪党一条路走到黑了。
本周45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6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352,9971人。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小故事，思来想去，只有大法师父帮我。我儿子不但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自己还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看大法真相资料，还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要是遇到听信中共谎言的人，他还能讲中共造假迫害法轮功的事儿。2012年6月的一天，我去儿子家，看见院里的四轮车全是泥，车前脸塌了，排气管背到后边去了，车翅膀变形扭到后边去了，一看就是出了严重车祸了。我急忙进屋，见儿子躺在床上，胳膊、前胸和腿一片片的黑渍，胸疼得出气、吸气都很疼，说话很吃力。我说是否去医院检查一下？他说骨头没伤着，不用去。我立即回家，拿来师父讲法放给他听，并告诉他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知道。过两天儿子告诉我，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开车至高速路，不慎车速急滑到路边的深沟里，沟里有水，可是待他缓过神来，发现自己竟站在沟那边的平地上，衣服全是泥水，试着活动一下慢慢的能走，离家2里多路，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他一直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说，我一直在回忆是怎么从沟里爬上来的，怎么进的家门，浑身那么疼，怎么脱衣服，媳妇上班又不在家，没人帮我，思来想去，只有大法师父帮我。后来拉车的人都说我真是捡条命啊，对呀，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一个月后，儿子就能开车了。2012年秋收前，连续几场风雨，地里的玉米都被风刮得东倒西歪。风雨过后，人们都下地看自家的玉米倒得怎么样，大部分都是倒得乱七八糟，有的一块地一颗站着的都没有了。我儿子不去看，说爱啥样就啥样。这时有人问他，你家的地在道两边，又是风口，地里的玉米怎么一颗都没倒呢？我儿子以为和他开玩笑呢。天晴了，儿子到地里一看，真的一颗玉米也没倒，而且长势很好。儿子说，这是大法给我的福。儿子的玉米收完即卖，卖完一算，他的玉米亩产1500斤，亩产值1100多元。别人有的亩产1000斤，有的甚至只有700-800斤，到春天还没卖出去。
县长退党，大陆某县一位法轮功学员给该县县长夫妇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全家每天都净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劝他们全家人都三退，就会幸福平安。县长接受法轮功真相，但说至于三退，等我们再考虑一下吧。不久，县长夫妇俩前往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旅游，一回来就立即找到这位法轮功学员说，我们到了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景点，亲眼看到了国外的法轮功学员给旅游团的人讲真相，劝三退，还看到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伴着优美的仙乐练五套功法。特别是香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墙板上挂着巨大的横幅，上写着天灭中共、天佑中华、三退保命等内容，街上用很多办公桌拼成了很长的长桌子，长桌子上放满了各种大法书籍和九瓶共产党真相光盘以及各种真相资料，我们想去拿导游不准，想三退又怕团队人揭发，因他们都认识我们夫妇，我们现在只好求你帮助我们全家四口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以及帮助我们两家的五个弟妹全家共三个党员十七个团员一起退出。这位县长还要求法轮功学员送他九瓶共产党及各种真相资料、神韵光盘，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请宝书转法轮。这位法轮功学员都按他的要求办了，他们夫妇俩表示全家24个人一定要每天净念九字吉言。隔了一个多月，县长又跟这位法轮功学员说，我们全家人下班后每天都拜读转法轮，有时看九瓶共产党、真相小册子、神韵光盘等等，不管在家里在单位，尽量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全家人身体上各种顽固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最神奇的是我女儿结婚十年都没能怀上孕，一个月前医生还说她无生育能力，花了很多钱医治都未孕，三退后才一个多月她说胃口不好，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怀孕了。又隔了一年，县长夫妇俩跑来告诉这位法轮功修炼人说她女儿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子。县长还说，我们夫妇俩从内心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为我们全家人净化了身体，还使我们不再为没有子孙发愁生气，得了福报，今后我们一定利用工作的方便帮助法轮功学员，以后也要劝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三退。
新闻评论：李东升的人生轨迹，从谎言机构到暴力机构的无缝对接。2013年12月20日，中共610头目李东升因严重违法被调查，开始了其人生末路。所谓的610办公室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李东升落马也是其迫害好人而得到的报应。李东升的人生轨迹初看颇为奇特，他从1978年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一直做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2000年出任广电总局副局长，2002年升任宣传部副部长，2009年10月，从未有过公安工作经历的李东升被周永康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同时任610办公室头目。中央电视台是中共的谎言机构，而公安部是中共的暴力机构。李东升从谎言机构突然转入暴力机构，倒也符合中共的逻辑。中共本来就是靠谎言和暴力起家，并通过谎言和暴力维护其统治。尤其在中共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谎言和暴力简直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李东升从骗子到打手的转型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央电视台自焚伪案，焦点谎谈。中共江泽民一伙在开始迫害法轮功的1999年7月就重演文革批斗的丑剧，通过媒体狂轰滥炸般的向民众灌输谎言，并疯狂地抓人打人。在2001年1月23日大年除夕，更是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央电视台全力配合，拍摄了处处穿帮的电视剧，在焦点访谈反复播放诽谤法轮功的内容，焦点访谈成了焦点谎谈。 自焚过程不过两分钟。警察手里出现了很多个灭火器，显然是提前准备好的。央视播出的镜头有近景、远景和特写，而且有麦克风录下的口号。摄影师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显然，这场所谓的自焚是中共导演的假戏。这场假戏一经播出，其穿帮之处就立即被戳穿。天安门自焚发生后的2001年2月4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调查文章。文章说，死于自焚的刘春玲的邻居们，从来没有人见他练过法轮功，邻居将他描述为一个生活波折并遭受心理问题折磨的女人。他打他的养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赚取报酬。这些说明刘春玲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教人向善，提升道德，法轮功学员绝不会殴打父母，也不会做三陪这种工作。有心理问题的刘春玲和她12岁的女儿刘思颖成了中共造假的牺牲品而惨死。可怜的小女孩刘思颖至今仍然被中共的中小学课本用来向天真的孩子们灌输诋毁法轮功的谎言。中共推出的所谓自焚未遂者刘宝荣也不是法轮功学员，他说的什么黑烟白烟等荒诞不经的言论，在法轮功的书籍中根本找不到踪影，是中央电视台杜撰的胡言乱语。他在电视中说自己在自焚前喝了半瓶汽油，也是荒唐的假话。另一个自焚者王进东在电视画面中点火自焚后，两腿间的雪碧瓶竟然完好无损，里面的半瓶液体被央视指证为汽油，在烈火中也没有燃烧。警察拿着灭火毯对镜头摆姿势，不给王进东灭火，等王喊完莫名其妙的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王的头上。尽管自焚伟案漏洞百出，但中央电视台这种一言堂的媒体一时也欺骗了很多人。自焚伟案为江泽民一伙煽动仇恨，使得对法轮功的迫害愈加血腥，李东生也因此而得以巴结江泽民、周永康，升官转行，完成其人生轨迹中从谎言机构到暴力机构的无缝对接。610洗脑班谎言加暴力。在成为公安部副部长的同时，李东生也成为中共610组织的头目。如果说公安部是中共的一个暴力机构的话，610办公室则是集谎言和暴力于一身的怪胎。这个庞大的恐怖系统遍布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的各地各级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和中共的政法委一起操纵公检法，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除了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判刑，610恐怖组织一个最大的罪恶就是在各地私设了大量的洗脑班，对外谎称法治教育基地或者法治教育学习班，绑架法轮功学员，强行向他们灌输中央电视台等喉舌媒体炮制的诽谤法轮功的谎言，包括焦点谎谈。负责洗脑班的610不法之徒不仅从家中和工作单位绑架法轮功学员，还从劳教所和监狱绑架冤狱期满的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里，法轮功学员被强迫违心地表态放弃对法轮功真善人的信仰，也就是所谓的转化，写出什么三书或五书之类的东西，如果他们拒绝就遭到各种酷刑折磨。2013年12月22日，明慧网在同一天就有三篇关于湖北省武汉洗脑班的报道。湖北黄梅县20多岁的法轮功女学员汪艳，11月初被汉江区警察绑架，关押到武汉洗脑班。该洗脑班在殡仪馆附近。汪艳遭到非常残酷的迫害，每天被毒打。洗脑班头目屈伸见汪艳是外地人， 指使恶人下狠手毒打他。致使洗脑班里每天毒打声、喊叫声不绝于耳。64岁的武汉崔海女士，是武汉市化工进出口公司干部，因为工作能力强，曾派往外地担任经理。2012年10月，崔海女士被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处跟踪绑架后，被非法关押于洗脑班、看守所等多处迫害，至今已1年多。崔海被劫持在武汉洗脑班的2个多月，遭到野蛮灌食、药物摧残、毒打，冬天浇凉水，不让睡觉，香烟熏鼻子等折磨。75岁的湖北省广水市老教师彭新华，2008年11月30日到新疆走亲访友，被中共绑架后非法判刑5年，在新疆奎屯农七师下双河劳改农场被非法关押。彭新华在5年期满之时，又被新疆监狱方与湖北省及随州市、广水市610国保等，在被通知亲属的情况下，偷偷地绑架到武汉洗脑班迫害。明慧网2013年12月23日报道了武汉洗脑班头目屈身的犯罪事实。他以前是汉江区检察院的一名司机兼法警，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就被借调到汉江区610。此人满口污言秽语，狡诈狠毒，在过去十几年来作恶多端。武汉洗脑班仅仅是全国各地众多洗脑班的一个缩影，而洗脑班仅仅是610的谎言和暴力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共戕害道德的一个缩影。坏人把好人关起来，强迫其转化，转化的标准包括吸烟、喝酒、骂脏话。如今的中国道德沦丧，人人受害，祸端就是中共610，包括610头子李东生。610恶徒如李东生等，既是谎言和暴力的结合体，自然也离不开贪污和淫秽。笔者不愿涉及这个话题，此处略过。惩办江泽民，取缔610。李东生靠诽谤法轮功讨好江泽民、周永康而升迁，以害人始，以害己终。周永康以迫害法轮功巴结江泽民，也是以害人始，害己终。李东生、周永康的诸多罪恶中，最大的罪恶是迫害法轮功。正是因为迫害法轮功，他们能够爬到高处肆意贪腐，而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其凶残贪腐远甚于李东生、周永康。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所网罗的打手，是中共中最为凶顽贪鄙者，可以说是中共毒素的提取凝聚。这伙恶人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是为人所不齿，他们在中共内斗中失势也是必然。如今李东生、周永康即将伏法，我们正告中共现任当权者，必须追究他们最大的罪恶，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追究这个罪恶的首犯江泽民。江泽民以其小人的恶毒所孵化的610怪胎是中国的耻辱，其践踏法治、戕害道德、摧残好人为天理所不容。我们也正告中共现任当权者，必须取缔610犯罪组织，必须严惩610犯罪人员。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习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岗前培训讲真相。我练了16年武术，是一个不允许别人对我说不的人，否则拳脚伺候。那是95年五月的一天，无意中听闻转法轮，那一刻我真激动，就想一口气读完。读完转法轮后，认定这就是我今生要追寻的，我决心跟随师父兼修到底。下面将我18年来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正念清除五个魔头像。2000年初，我看到马恩列斯毛五个魔头像挂在2楼会议室，很反感，决定清除他们。我求师父给我机会。下午领导通知2楼会议室搬到12楼，让我负责。机会来了，我带着10几名实习学生来到2楼会议室，以打扫卫生的名义，一下子把用玻璃框镶起来的毛魔头像打破。同学们有点担心，我说这邪灵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清理出去。我又亲自踏上桌子，一个个的把另外4个拽下来，让同学们抬到我办公室，亲自踩碎玻璃，撕下照片弄破，顺着垃圾道流进了垃圾桶。那时9瓶还没问世，我怎么知道是邪灵，随口就出来了。那时我刚从北京上访回来，单位没人知道。清理完后，证宣科一同事拿着相机给我在会议室拍了张照。照片洗出来后，发现我头像有一个大白圈，没法解释。同修看后说，那不是光圈吗？是师父鼓励你啊。从此我更加精进，修好自己，正念救度众生。我每天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10几年如一日，每年365天，5套功法一练到底，从不间断，从来没出现过练功瞌睡、发正念倒掌、迷糊。我每时每刻都严肃对待，每天0点发正念，早晨练功从不用闹钟，到点就醒了。有时醒不了，便会听见有人叫，或有大法音乐声等等。我很注意静思静法，学法时不论是个人学法或是集体学法，手洗干净，双盘腿手捧大法书，不论学法练功发正念，不管几点，个人和集体我都穿戴整齐。我负责单位里的教学工作，每年单位迎来送往200多名大中专院校的实习生，上岗前要进行岗前培训，第一课就是德育教育。5年前我悟到这些学生是我的有缘人，要救他们。想到教育系统的大法弟子给学生讲真相被迫害，不免心里打鼓。讲课前2天，我给师尊敬香，站在师父像前双手合十，虔诚地请师尊加持。同时我们学法组的同修齐发正念，清除干扰学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培训那天8点，我站在讲台上，面对全班57名学生说，同学们，今天你们能来我单位实习， 听到我讲课，这是缘分。然后给他们讲了传统文化中古人重德向善得福报，历史上神医孙思邈、华佗及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修炼与养生。如今人不重德，败相丛生，毒奶粉、毒油、毒面，社会上见死不救、杀人害命、医疗腐败等等，世界需要道德。九点一到，话题一转，同学们，听说过有一种功法叫法轮大法没有？有个说，我姥姥就练，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吧。我站起来，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正正规规写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第一次站在全班57名学生面前讲大法真相。我从什么是法轮功，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怎么迫害法轮功，揭露遭殃电视台每天24小时播放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接着我讲了什么是610办公室，讲了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天灾人祸，03年的 SARS 病、手足口病、禽流感、地震、撞火车等等。我说这都是上天对人的警告，人是神造的，人类反过来战天斗地，神能允许吗？人类在大灾难面前束手无策，人要敬畏天地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我告诉同学们，中共十几年暴政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今天又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到目前至少有3000余人被迫害致死，还不包括被中共秘密活体摘取器官致死的人数。中共的暴行已是天怒人怨。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方巨石，断面金线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地质专家考察证实，巨石有 2.7 亿年，崩裂于500年前。天灭中共，天意昭然。因为人们在加入党团队时，面对血旗向天发了毒誓，说把一生都献给中共。只有现在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绝非危言耸听。从道义上讲，三退是退出中共的政治，恢复人的正常思维和生活。从天意上讲，废除毒誓，不为他殉葬。九评共产党一书从详尽的史实揭示其邪恶本质，掀起了国人的三推大潮。这时教室的门开了，我单位的一把手进来了。我急中生智，立即站起来说，同学们，这是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大家欢迎，请领导讲话。他说没事儿，你们讲吧，就走了。我继续讲，大约11点钟课该结束了。我问你们当中有没有共产党员，答没有。好，那你们就用现在的名字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团队吧，考虑一分钟。同学们起身说，不用考虑，我们全退。我说，同学们，你们明白了大法真相，又退出了协党的团队组织，你们得救了。掌声热烈，那个场面真感动人啊。有一年有三位女学生岗前培训第一节课缺席，没能听到大法真相。我想一定给他们补上这一课。就在毕业前夕，三个人来到我办公室说，老师，我们实习结束，明天就要离开了，你还有什么事吗？我知道这是伟大的师尊把他们推到我面前，让他们听真相来了，就直接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及三退，请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他们三人都明白了，且做了三退，连续大声念了三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止不住流出了眼泪。五年来每一次的岗前培训我都这样讲，而且越讲越深刻。今年同学们共同选择三退后，我请同学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那声音震天撼地，灭尽邪恶。我感动，我高兴，那美好的未来是这些勇士们自己选择的。让大法真相到处传送。99年720迫害开始的那一刻起，我便在所住城市繁华地段的电线杆上贴我用手写的法轮大法号。14年来，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发放真相资料，贴不干胶及挂横幅，尤其酒瓶发表以后，整箱整箱向外发放。有时一次发放500到1000本真相小册子，有时一次挂28个横幅真相彩旗。从戒备森严的大城市30余层政府办公大楼，到农村田间地头，从修鞋的要饭的到上层政府领导，从电梯到办公室走廊，甚至更衣室、餐馆、出租车、公交车售票窗口，从佛教圣地、道教圣地到各个公园，有人的地方就找机会，我能去的地方都把大法真相带到那里，连和尚食堂等处都送去大法真相资料。有时从晚上8点到12点，有时从12点到凌晨2点，无论大雪纷飞的3九寒冬，还是酷热的3伏天，1年4季从不停步，有时骑自行车，有时步行，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按法的要求做好，见缝插针，不分贵贱，让大法的真相到处传送。我们全退。有一次我去几百里外的一个亲戚家喝喜酒，我们那个大厅有4桌客人，其中2桌以前都听过我讲过真相，入过中共协党团队的人已经做了3退，没入过的已经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另外2桌是我从来没见过面的各层客人，我想救他们，请师尊加持我，我发正念清除他们身后共产邪灵对他们的思想控制。菜过5道，酒过3巡，开始敬酒。我端起饮料杯，走到2桌客人的桌旁说，今天是大喜事，我们大家在一起喝酒是缘分，我首先敬各位亲朋好友，同时有个好事儿与大家分享。我拿起酒瓶给在座的每个人斟满酒，接着说，在敬酒前我先把这个好事儿告诉你们。听说过法轮功吗？又叫法轮大法。有人说听说过，我们这里不让学不让传，抓着就判刑。我说我给你们仔细的说一说什么叫法轮功，江泽民协党集团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伪案是怎么编造出来陷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是什么玩意儿，贵州出现2.7亿年天然的中国共产党王字样，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天灾人祸，共产党暴政几十年来杀害了8000多万民众，现在据不完全统计被迫害致死近4000多法轮功学员等等。越讲越多，人们都忘记喝酒了，大家静静地听。我一看表，30分钟过去了，我话一转，我说共产党做了这么多坏事，神一定要清算，如果谁入过党团队，在他脑袋上就会留下一个兽印，协党灭亡是首先要跟着陪葬的，怎么办？从心里退出中共协党团队就可保命，你们中间有谁入过党团队就用化名或真名退掉即可。有个朋友说这位是党员，另一个说我们3个也是党员，其他都是团员队员，你讲的比我们单位那人讲的细讲的透，我们都听明白了，你就把我们21个人全退了吧。大家说我们全退。接着我大声说，请各位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杯。我又把带的护身符、真相光碟和资料每人发了一份，谢谢声不绝入耳。同修们，法证人间的时刻越走越近，在这归期不远的日子里，在这大法弟子相聚一起的可贵时期， 在这与师父同在的幸福时光，让我们正念正行，勇猛精进，兑现我们的誓言，早日回归家园吧。